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Well, I am concerned. I wouldn't want to see a violent crackdown. I put a little bit
特朗普说他感到担忧，他不愿意看到暴力镇压香港的抗议活动。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刊登广告，就香港局势首度表态。国泰航空公司总裁何稿辞职，为国泰的反送中风暴负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中国对香港的抗议活动进行暴力镇压，他再次希望习近平能够与香港抗议人士会面。特朗普总统8月15日在新泽西莫里斯顿的市政机场搭乘空军一号专机之前，对记者作出如上的表述。在回答是否担心中国政府对香港进行暴力镇压的问题的时候，特朗普并指出，如果习近平能够与香港抗议活动领袖见面，局势就很快是可以化解。
Well, I am concerned. I wouldn't want to see a violent crackdown. I put a little bit of a memo out last night. He's a man I like a lot. I get along with him.
特朗普对记者话，佢系感到担忧，佢唔愿意睇到暴力镇压。而响之前，有记者睇到数百名中国武警官兵响比邻香港嘅深圳一个体育场馆进行演练。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可能派武警到香港制止抗议者系表示担忧。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星期五以一个香港市民的名义在多份当地的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反对暴力。其中两份报纸的广告正中间为是一个红色禁止标识盖住的暴力两个字，左右两边分别是写着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以及是爱自由、爱包容、爱法治，而下方则是写有以爱之意紫色怒粉，署名是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两款广告只是用上简单的字句或者是标语，没有任何的解说或者是前提。而另一款在中国官方背景的大公报上面刊登的广告，则是重复了他以前曾经提及过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来呼吁不要再伤害香港。李嘉诚的广告未有明确地讲明他的反暴力的对象，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一篇简短的报道当中，则是以标题强调李嘉诚广告爱中国、爱香港、反暴力。李嘉诚的发言人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今日香港要停止暴力，坚守法治。他还说，现时年轻人给予政府的声音以及铃声是震耳欲聋，政府已经是绞尽脑汁，年轻人不要令到今日的激情成为明天的遗憾。李嘉诚曾经在2016年3月香港经济面临着严重倒退的时候，曾首次引用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这一句的说话。国泰航空公司星期五发布声明，宣布该公司行政总裁兼常务董事何稿是辞职。何稿确认，作为这家公司的领导，他的辞职是对国泰近月以来所面对的事件负责。国泰仲宣布卢家培辞去顾客以及是商务总裁的职务。一个星期前，中国民航局针对国泰航空人员以及是香港反送中抗议有关的多宗事件，向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的警示。在中国民航局的压力之下，国泰航空立即发布声明，该公司一贯支持一国两制，并且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危害香港和平和稳定以及是影响航空安全的任何行动。英国籍的何稿则是表示，近几个星期是充满挑战，作为公司的领导，他和卢家培是承担责任的是正确的决定。何稿的辞职从8月19日生效，他的职务则是由香港飞机工程董事邓建荣接任。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星期三将怒火指向电商网站亚马逊。之前有网友发现 亚马逊美国网站公然系售卖印有支持香港反政府示威者嘅标语嘅 T 恤。亚马逊出售嘅 T 恤上边系印有现在就让香港民主、香港不是中国，以及系香港冇引渡嘅等等嘅口号。目前呢啲嘅 T 恤系响亚马逊美国网站仍然系有发售。虽然呢啲嘅产品未有直接面向中国消费者，但系根据雅虎财经报道，一啲中国人响网上边表示佢哋嘅感情系受到咗伤害。一啲愤怒嘅网友采取咗行动。他们攻击了亚马逊网站，将商品图片换成了印有爱国标语的中国国旗。截至到星期三的晚上，美国网站上面遭到攻击的大部分内容都恢复了正常。台湾负责监督亦是管理金融事务和规划金融政策的金融监督和管理委员会主委顾立雄在8月15号表示，如果香港8月16号发生银行挤提，出现最坏的状况，台湾的金融机构可能会撤资。目前台湾金融机构在香港保险资金是高达10,000亿台币，大约等于320亿美元。郭立雄说，如果发生最坏的状况，确实是可能撤资，但是台湾金融机构以服务台商为主，目前是未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香港的民众到中国中银集团属下的13家分行是挤提，一日提走了50亿港币，三日总共是提走了170亿元的港币。据南韩军方报道话，北韩在它的东海岸向海中发射了新一轮的发射物，对美韩继续进行军事演习表现出明显的愤怒。首尔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发表声明话，北韩星期五从东北部的江原省发射了两枚发射物，声明未有透露其他的细节，但是表示南韩军方正在警惕更多的发射。在过去三个星期里面，北韩已经进行了6次的发射，加上一系列针对南韩的攻击性声明。这一次的发射标志着北韩重新回到了一个更加挑衅的立场，并且拒绝与首尔以及是华盛顿谈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最新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2个月，遍地开花，不同界别的组织接力发起游行集会，要求香港回应民间五大诉求。香港大专学界与网民组织星期五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集会，促请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他们相信国际战线与本土战线可以相辅相成，国际施压对香港人争取民主有帮助。另有接近10,000名的香港中学生表态，即将在9月2号全香港中学开学日举行罢课集会，不排除以每个星期罢课一日的形式无限期罢课，要求香港回应民间五大诉求。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学界及网民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杜淑妍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香港学界与网民反送中集会的现场情况又是怎样？这一次集会有什么特别呢？
是的，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中环遮打花园里面的。咁样听到呢，即是我现场呢左右隔离的声音呢，就好多的与会者呢都是在度高呼口号。咁今次的集会呢，估计呢都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去参加啦。咁好多都是着住黑衫。咁佢哋呢都不断咁高呼一啲譬如话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啲即是反送中集会游行里面呢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口号啊。咁睇到咧，而家現場嘅情況咧，依然咧非常之咁熱烈嘅。咁咧，其實就由12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嘅香港大專學界與國際事務代表團同埋網上討論區連登團隊，我要攬炒聯合發起嘅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咁咧，其實呢個集會咧就係喺晚上嘅大概係8点钟開始，咁預計咧就係到晚上10点钟咧就會結束噶啦。咁主辦單位強調咧，呢一次集會咧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原則，已經咧係取得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而比較特別嘅咧就係主辦單位咧邀請咗好多位 光谱极阔的嘉宾在会上发言，包括是民主派的前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吴凯仪、港独派的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时事评论员练月增，同埋最近多次出席国际会议介绍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歌手何韵诗等等。集会的内容是包括介绍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等等，有些部分是相当之有学术性的讨论。而值得注意的就是流亡德国获得政治庇护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以及7月1号冲入立法会大楼曾经一度掹低了个口罩发表一个宣言的，然后离开了香港的学生梁继平，都会是透过视像传讯就在集会是发表讲话的。咁主办单位强调，这一次的反送中运动是没有大台，学界亦都无意成为抗争者的大台，不过希望各界呢任何光谱都可以团结一致，各自努力争取香港政府回应反送中的民间五大诉求。主办单位又表示，中环遮打花园的集会之后，全世界会有10个国家、32个城市将会接力举行相关的集会，包括是美国的波士顿、华盛顿、台湾的台北和台南等等。主办单位日后亦都会去到英美和台湾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代表学界作民间外交，希望在国际战线上守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主体性格。杜淑贤，
咁呢一次嘅英美港盟主权在民集会嘅主要诉求系乜嘢呢？
系咁，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星期四，即系8月15号喺记者会上表示，代表团希望透过民间外交帮助香港本地嘅社运抗争。而呢一次嘅集会主要有两个诉求，包括咧系促请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中国系违反咗中英联合声明噶。听下张坤阳点样讲啊？
咁今次我哋晚会咧，主要有两大诉求咯。咁第一，我哋就希望呢个嘅英国政府咧，系宣布中国政府单方面违反呢一个嘅联合声明啦。咁第二个诉求咧，就系希望美国政府同英国政府尽快去立法，去立一条人权民主法咧，去保护翻香港嘅自治，同埋可以制裁一啲损害香港自治嘅官员嘅。
咁主办单位认为，国际施压对香港人追求民主有乜嘢帮助啊？
是咁，同大专学界一起合办呢一次集会嘅我要揽炒团队，其实咧已经喺六月底咧，趁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嘅时候，发起咗网络嘅众筹，喺多份嘅国际报章刊登广告，呼吁国际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张坤阳就表示，国际战线对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以同本土战线是相辅相成的。再听下张坤阳怎么说。
尤其我们相信国际战线是不会脱离本土战线的，因为其实国际战线和本土战线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即例如其实我们近日都见到警方滥捕行为很严重，假如我们如果在国际战线是可以即公开地去讲这些警察的恶行，可不可以由国际方面，国际社会方面，例如可能禁手一些武器给香港警方，或者其实呢香港警方呢过去呢在英国和美国呢都会去送一些香港的警察呢去那里受训去培训。所以现在面对如果香港警察现在已经是陷入了一个完全是失常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失智的状态底下，其实例如英国或美国会不会可以可能终止一些同香港一些警方的一些交流。咁可以见到，其实呢一样嘢系都可以好帮到本地嘅抗争。
中国港澳办最近表态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偏离一开始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嘅诉求，甚至认为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援，企图搞颜色革命。主办单位会唔会担心集会被认为系勾结外国势力呢？
是咁，张坤阳回应嘅时候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理应咧系同世界各国咧有更加多唔同性质嘅交流。香港政府嘅官员亦都会同外国商界同埋官员进行交流，因此咧佢完全系唔同意勾结外国势力呢一种扣帽子嘅讲法噶。再听下张坤阳点样讲啊？
先讲啦，咁其实香港是一个国际社会，咁其实国际喺香港嘅利益都好多，咁所以其实我哋唔能够双重标准，一方面标榜香港系一个国际社会，但同一时间咧，我哋就认为咧，国际社会咧系唔能够对香港嘅一啲嘅事务咧系有自己嘅立场，呢一点咧系唔合理嘅。 咁同一時間同埋重點就係其實建制派啦，或者政府佢哋咧，其實都會好多時不時咧就會見一啲外國嘅一啲嘅商會啦，或者一啲外國嘅一啲嘅政客嘅。例如咧，其實而家啱啱呢個禮拜咧，葉劉淑儀咧同埋鍾國斌咧就飛咗去美國咧，係做行呢一個議會嘅，即係同美國一啲可能議員嘅交流。咁所以就證明咗其實咧，同外國嘅一啲嘅交流咧係好合理嘅，甚至香港一個國際社會咧，根本就應該更加多係加強呢啲同外間嘅交流添。
虽然呢一次香港反送中运动是没有大台，不过学界一直积极参与，甚至有中学生组织发动9月2号全香港中学开课日举办罢课集会。请你讲下中学生罢课的最新问卷调查的意向。
是这样，全香港首次中学生罢课参与社会运动，其实呢就是五年前2014年9月26号雨伞运动前夕的。咁而今年嘅六月咧，已經進入咗白熱化階段嘅反送中運動，至到而家咧已經係超過兩個月，香港政府咧仍然係未回應民間嘅五大訴求，包括完全咁樣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同埋撤銷檢控，同埋立即實行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咁又見及此，香港眾志中学生反修例关注组和青年反修例关注组联合组成了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计划在9月2号即是全香港中学的开学日那一日发动中学生罢课，争取香港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平台就在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10号至到星期三即是8月14号就透过网上问卷收集了学生对罢课的意见夹，而受访的19473名香港的中学生，大多数都是高中生来的，来自全香港超过350间的中学，超过70%的受访学生就表示将会在9月就读中学四年级或者是以上的年级夹。那调查结果也是显示呢，48.9% 的受访学生表明呢是会参加罢课的，而19.6%咧就表示會喺課後參與罷課活動，而31.4%嘅受訪學生就表示會喺學校裏面參與，所以咧夾埋咧差唔多咧可以講係有90%嘅學生咧都表示咧係會參與唔同形式嘅罷課行動㗎。咁而針對罷課集會，就有46%嘅受訪學生表明唔會考慮集會係唔係獲得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另外有42%嘅人就表示會考慮。因此咧，平台咧就將會向警方申請罷課集會嘅不反對通知書，令到參與嘅學生咧係唔需要承擔法律風險。集會咧嘅會議咧係和平嘅方式進行，爭取更加多嘅中學生參與㗎。咁而針對罷課應該維持幾耐，多達46%嘅受訪嘅學生就表示咧支持無限期罷課㗎。其次咧就係23.9%嘅人咧就表示係支持每星期罷課一次。平台就表示无限期罢课将会是升级的行动，不排除以每个星期罢课一日的形式无限期罢课抗争的。那对于问卷调查显示有90%的受访中学生都支持进行罢课，青年反修例关注组代表梁同学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就表示，结果是反映香港的中学生有十足的抗争意志的。听下梁同学怎么说。
即是这个反送中的条例其实都引起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也都可能勾起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关注，所以其实我们可能你说近90%人参与罢课的原因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过往有很多次的和平示威，政府都没有正面去回应。那其实我们作为中学生，我们做不到，即是我们可能就可以罷課這個行動來跟政府說，其實我們整班中學生都還很關注香港，即是好像我們的家裡一樣，所以我們要這樣站出來。
中學生罷課估計對反送中運動爭取香港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可以發揮怎樣的影響力呢？
是咁，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核心成員伍同學回應美國之音的提問就表示，中學生罷課在反送中運動當中是代表著公義和良知的覺醒的。聽下伍同學怎樣說。
這個送中的條例，這個惡法 係激起到好多學生佢哋對於自己未來啦，同埋公義啊、良知等等有一個更大嘅領悟啦。咁所以其實今次之所以會有咁多中學生去響應呢個罷課或者表明支持咧，其實我諗都係源於政府嘅無能啦，同埋呢個香港社會而家發生緊嘅所有唔公義同埋可能警察嘅濫捕啊、濫權等等嘅情況，令到中學生知道自己係已經身處喺一個水深火熱嘅社會。
香港教育教师组织以及香港教育局对中学生发动罢课的看法是怎样
呢？是这样，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协星期五，即是8月16号就去信各校的校长和教师，提到现时有团体发起罢课，并且得到一些学生的响应。教协就认为大专生是有足够的成熟的程度决定是不是同埋點樣去參與罷課，但係中學生就喺成長嘅過程當中有快有慢，教協唔會推動集體罷課，但係如果有中學生提出罷課嘅要求，教協就建議學校安排學生喺校內停課。如果學生希望喺校外罷課，可以按一般嘅請假方式去處理噶。教協會長馮偉華又表示，對於學生發起罷課一定會尊重，認為係佢哋用合理嘅方法去表達訴求。希望學校會寬鬆處理，也希望教育局不要以打壓和堵塞的方法，因為過去呢，正是因為政府用這些方法呢，即令到民怨和衝突呢是一直升級，認為呢並非是一個適當的做法的。但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在個人的社交網頁表示，學校是教育的原地，學童是不應該受到政治干擾，強調教育局和學校都反對罷課。去解釋罷課不單只是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也都剝奪了學生的正常學習機會，甚至是牽動了情緒，衍生壓力，破壞和諧的校園。楊潤雄又表示，星期四即是8月15日起至到下個星期，他將會和教育界的同工會面和交流，期望能夠在短時間之內提供支援和指引。楊潤雄又表示，在躁動不安的社會氛圍當中，學校更加需要成為學生的安全網和心靈加油站，令到他們能夠在安全平穩的環境裡面學習。杜淑賢是。
好了，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5号星期四建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亲民主抗议者会面，来解决已经持续10个星期那么久的抗议示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和年轻示威者直接亲自见面，那么香港问题将会有一个令人满意和开明的结局，毫无疑问的。他在推特上面写着说，他很了解习近平主席，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的尊重，他希望尽快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他能够做得到。特朗普说他毫不怀疑习近平能不能够亲自和示威者见面呢？值得注意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车队经常绕道，避免接触示威人群。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出习近平主席计划访问香港的信号，中国武装部队集结深圳进行演练，但是目前并没有武警进驻香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示威继续发展，北京不会坐视不理。他又说，如果香港情况失控，北京将会很快平息骚乱。美中两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目前正是处于长期的贸易拉锯磋商之中，但是特朗普表示，如果香港的示威继续，这样可能推迟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星期三晚在推特上面说，他的政府和在北京的贸易谈判之中占了上风。他在推特之中又说，数千家公司正是离开中国，中国当然想要达成协议，不过得先人道处理香港的问题。这些推文是自从香港示威开始以来，特朗普对于该问题最详尽的表述。上个星期他还对香港问题采取不干涉的立场，他星期二对记者说，香港局势好棘手，非常棘手，他们要等等看看结果是如何，但是他想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特朗普又表示，希望并没有人会因为自由而受伤。 星期四情况急转直下，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说，数百名中国武警在深圳的体育馆进行演练，体育场外有数十部的卡车、装甲车和军车。部署武警证实了中国官媒在这个之前的报道，也就是武装的力量已经集结深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对中国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表示深切的关注，并且警告说，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不利于他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又说，他们鼓励中国和香港各方找到尊重港人自由和香港高度自治的解决办法，这些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的权利。他又说，这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政府要依照中英联合声明尊重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自由，而中国亦都要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在星期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警告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面保持克制，对中国大陆 60% 的投资都途经香港。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可信的司法体系，这些是基于大家了解的英国的模式，而司法体系亦都是公正的。博尔顿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如果香港因为中国政府的决定而失去了这些东西，这样中国将会承受巨大的经济的后果。他可以告诉你知的就是，过去几个星期国会对此事的态度动荡不定，中国政府的误判将会导致国会山对此事的爆炸式的回应。博尔顿又说，中国需要以史为鉴。他继续说，中国需要对手中的选项三思而行，因为美国人记得天安门事件，美国人记得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他们记得自由女神像，记得中国人民寻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记得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镇压。如果香港将经历同样的记忆，那些将会是巨大的错误。香港街头示威者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同时星期二晚香港机场传出了暴力，防暴警察同占领机场两日的亲民主示威者发生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说，他们谴责暴力并且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但是坚持对香港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的支持。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管辖下香港的自由和自治权被压缩进行抗争，这次示威是自从1997年政权移交以来，中国政府在香港治理方面面临最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15号星期四，访问纽约的两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北京如果在香港部署解放军，并将一次性破坏香港和北京的信誉。他们认为成立法官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北京是否会派解放军进入香港的问题，香港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讲到底这个是北京的决定。
那我会说，如果北京希望跟香港的声誉、国际的信任一致的，
杨岳桥表示，他会说如果北京希望香港的声誉、国际信任一次性的完全破坏，那当然北京就可以将解放军送到香港，但是这样对北京、对香港有没有好处呢？他当然不同意，他会有这个担心，但是他觉得任何正常的领袖都不会随便的将解放军送到香港。他们认为一个由独立法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不单止有他的先例，而且能够被香港人民接受。郭永亨议员说，独立调查员的调查符合香港人民紧急并且合理的要求。他说
It will help the society to move on, so I don't see any difficulties there.
郭永亨说，他有助于社会继续前进，有助于确保人的冤屈和问题会得到独立调查小组和法官的解决。过去有这样做过，现在只是再做一次，他们都很熟悉这个程序和过程，他看不到有任何困难。一日前，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提出建议，由香港有名望的各界领袖组成独立和解委员会，开始调查和进行谈判。杨岳桥议员说，问题是香港政府和警方愿不愿意配合。
讲到底，是香港的官方，包括香港政府、香港警察，有没有这个胸襟去接受 大众的调查。
杨岳桥话：讲到底是香港的官方，包括香港政府、香港警方，有冇呢个胸襟接受大众的调查？所以点解佢哋希望香港政府去设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呢、这个有法律依据，而且亦有先例。以前在香港有非常多的呢一种类似独立调查委员会，唔系从石头里边爆出嚟嘅。佢相信，如果香港政府有呢个胆量、有呢个胸襟，而且有呢个愿望，将相关重回正轨嘅话，佢哋就要尽快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点解佢哋坚持要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过去都系由独立嘅法官、现任或者退休嘅去主持，大家都会相信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成果，而唔系香港政府自己查自己。他们出席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香港问题讨论会，向与会者说明香港的情况。
好了，听过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之后，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据美联社从东京报道，亚洲股票市场担忧中美贸易战，贸易战升温，中国减少黄金进口。非洲猪瘟肆虐，中国上个星期采购七个星期来最大的一批美国猪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美联社从东京的报道，星期五亚洲股市涨跌互现，全球市场继续动荡，反映出市场对美中贸易冲突的担忧持续。日本日经指数是收复了首市的跌势，上涨了 0.3%， 收市的时候是 24,569.96 点，而澳大利综合指数是微跌 0.1%， 收市的时候是 6,402.4， 而南韩的综合指数是下跌 0.8%，收市的时候是 1,923.56， 而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 0.8%， 收市的时候以 25,701.58 是收市，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 0.7%， 收市的时候是 2,834.85。 星期四在华尔街股票指数在涨跌之间来回波动，直到收市没多久之前反弹，令到市场带来了适度的上涨。路透社表示，中国今年5月以来严格限制黄金进口，可能是为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限制美元的外流，提升人民币的币值。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向去年同期相比，中国5月份以来的黄金进口减少了大约300到500吨，按当前价格计算是150亿到25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温，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将近36年以来的最低点，人民币币值亦都降到2008年以来的新低。中国海关提供的数据亦都显示了类似的情况，中国今年前6个月一共进口黄金575吨，比2018年同期的883吨巨幅下降，而中国今年5月份进口黄金71吨，不到2018年5月份的157吨的一半。中国今年6月份进口黄金是57吨，远低于2018年的199吨。美国农业部在星期三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购买了7个星期以来最大的一批美国猪肉。分析师说，中国可能需要进口美国的猪肉来抵消非洲猪瘟爆发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在8月2号至8号期间购买了大约12,700吨美国猪肉，在美国宣布将会对余下落来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税之后，中国商务部在8月5号表示，中国企业将会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仲系唔清楚呢一批嘅采购系喺8月5号之前或者系之后达成。中国系世界上最大嘅猪肉消费国，而近几个月爆发嘅非洲猪瘟疫情已经导致咗数百万头嘅生猪死亡。分析师表示，呢一次嘅采购表明中国可能需要进口美国嘅猪肉嚟抵消猪瘟所造成嘅损失。路透社在星期五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邮轮以改变船名的方式逃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一些细节。报道说，2019年6月5号一艘名为太平洋布拉沃号的超大型邮轮在印度洋向马六甲海峡航行途中关闭了向其他船只发送位置以及方向信号的转发器，试图将自己掩藏在茫茫大海当中。之前美国政府竟然是警告亚洲的港口，太平洋布拉沃号装载着伊朗的原油，违反美国的经济制裁。 不允许他们停靠。一艘超大型的邮轮通常能够装载大约是200万桶的原油，按目前价格价值是大约1亿2000万美元。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在星期四不顾美国的反对释放了被扣押的伊朗超级邮轮格雷斯一号。直布罗陀当局收到德克兰的保证，该个邮轮不会将它的原油货物运送到叙利亚。直布罗陀首席部长皮卡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已经没有合理的理由是需要扣留这艘船。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方面表示希望阻止释放这艘7月4号被英国扣押的邮轮。这个的表态是推迟了裁决，但是直布罗陀首席大法官达德利就说他未有收到美国方面的书面请求。在加州一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必须要向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的儿童提供足够的食物、水以及基本卫生用品。由三名联邦法官组成的上诉庭星期四在三藩市裁定，当局违反了1997年庭外和解协议，该个协议要求政府提供安全卫生的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希望访问以色列被禁止入境。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最新民调，政府是否应该对香港情势有更积极的作为。民众的看法两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最新的民调显示，面对香港目前的情势发展，台湾政府是否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民众的看法则出现两极化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绿营的两岸政策协会8月16号星期五举行最新民调发布会，针对香港反送中抗议事件，蔡英文政府多次声援香港民众，有 40.9% 的民众赞成政府要有更积极的支持作为，但是亦有 43.1% 持相反意见，显示民众对于这个议题的态度看法两极。与会的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不赞成政府对香港情势有积极作为的民众比赞成的民众还多出 2.2%，主要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比较保留。他说，
认为这主要原因在于说，可能有一些泛绿的或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说，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我们干嘛去管它，对不对？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范世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可能有一些泛绿或者民进党的支持者说，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做什么要管它，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范世平还说，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来自一边一国的概念，也就是香港现在是他国事务，与台湾无关。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支持民主运动，亦支持香港人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希望无论是北京政府、香港政府都能够感受到香港人民的心愿，坐下来好好沟通，有好的沟通，诚意沟通，香港会回归平静。台湾媒体还报道，已经有几千名中国武警在深圳集结，未来是否会进入香港镇压抗议群众，引发国际关注。另一方面，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并无停止的迹象。与会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香港目前的情势好似一个死结，亦就是一国两制与一国一制的对决，短期看来很难化解。他说，
香港现在这些示威者的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的提出的要求是北京无法接受。
颜建发说，香港现在示威者的愤怒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北京无法接受，比如要双普选。以目前的态势，北京对双普选会更没信心，如果双普选一旦定下来，那个就是一国两制永久化。但是从香港自身的利益来看，如果没有双普选，他的既有自由、法治还有民主，这些基本权利根本不可能保障。颜建发还指出，如果将香港情势关联到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以及立法委员选举来看，他想会对绿营造成一定的助力，亦将有利于蔡英文总统连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陈明奇日前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亦有做相关研判，各种可能性都经过内部会议讨论，并有相关的因应措施。两岸政策协会的民调还指出，针对中国政府停止陆客赴台自由行，谁应该负最大责任？ 44.7% 认为是中共当局，33.9%认为是台湾政府。对于中共当局暂停中国电影参加台湾金马奖，56.2%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负最大责任，25.6%认为是台湾政府。至于台湾手摇饮品店被逼政治表态的事件，51%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负最大责任，21.9%认为是台湾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8月15日星期四是华盛顿的两名高级情报官员最后一日工作，他们准备将国家情报机构交给一名代理局长，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监督他的情报领导层的全面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和他的高级副手苏戈登离职之际，中国和香港抗议活动之间的紧张局势正是加剧，而波斯湾、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的潜在危机亦在酝酿之中。在上个月交后时，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宣布了科茨的辞职，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发布了一条推文，他说国家情报总监苏戈登亦将会辞职。戈登原本有望成为国家情报代理总监。戈登在他辞呈之中明确表示，他的离开是尊重和爱国主义的行为，并非个人的偏好。特朗普在他上任之后没多久，就选择了前共和党议员、前美国驻德大使科茨担任他的最高情报官员。虽然科茨很快赢得了国会议员和美国情报界资深人士的赞扬，说他在权力面前敢说真话，但他的公开评论一再和总统自己的主张相抵触。科茨和其他美国情报官员在今年一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们的说辞和总统对伊朗的看法、美国为北韩去核化所做的努力，以及总统宣称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的声明相矛盾，这些再次激起了特朗普的愤怒。在一系列的推文之中，特朗普宣称科茨和其他人是错的，并且进一步表示或者情报官员应该返回到学校去。科茨还在去年7月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当时他在一个安全论坛上面对人说，特朗普决定在白宫单独会见俄罗斯高级官员可能不是最好的做法。美国情报机构目前将会由退役海军上将、前海豹突击队成员约瑟夫·马灰尔领导，他曾经担任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灰尔得到了关键议员以及包括科茨在内的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的赞扬。安全政策中心的主席、前中情局分析员弗雷德·费茨说，总统似乎喜欢马灰尔。他又说他认为他们的关系会很好，马灰尔有能力向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情报。弗莱茨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接受了下一任国家情报总监的面试，他又说无论特朗普总统最终选择哪个人都将会保持同样的标准。他又说总统知道情报机构的目的，他决心给情报机构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保障国家的安全。马灰尔去年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国家反恐中心确认听证会上面向议员保证，他不会允许政治因素影响向总统提供情报的方式。他在听证会上面对国会议员说，他非常愿意向当权者讲出真相，为了取悦他人而歪曲信息将是一种伤害。在任命马灰尔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之前，特朗普总统宣布他计划提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几日之后由于大众对他资历和经历的质疑增多，拉特克里夫撤回了提名。总统上个星期对记者说，他并不急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代理总监。特朗普总统又说，国家情报总监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工作，每个人都要的，他们会找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们有很多的选择，很多人都想要得到这份工作。虽然有这样的保证，一些前美国情报官员仍然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担心特朗普最终会寻求任命一位好像拉特克里夫这样的政治盟友，而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在戈登辞职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幕僚长、白宫情况室前高级主任拉里·菲佛上个星期在推特上面表示，特朗普显然并不知道他被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希望访问以色列被禁止入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以色列星期四禁止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入境以色列，这个在有关美国是否支持其中东盟友的辩论中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民主党国会女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和拉希达·特莱布一直在度直言不讳地批评以色列及其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他们计划在未来几日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几座城市。以色列副外长齐皮·霍托夫利对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说，他们不会允许那一些否认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的人进入以色列。原则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没多久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以色列允许奥马尔和特莱布访问以色列，那个将是非常软弱的表现。他们憎恨以色列和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讲什么或者做什么都没办法改变他们的想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的言论是无知和不尊重的表现，有损总统办公室的尊严。佩洛西重申了他对以色列的爱，但是他说拒绝奥马尔和特莱布入境的举动是软弱的表现，有损伟大的以色列的尊严。奥马尔和特莱布几个月来对以色列的频繁批评招致反犹太主义的指责。今年较早时候，奥马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有关犹太人和金钱的攻击性比喻，遭到了他所在政党的国会领导层的谴责。奥马尔说，以色列政府禁止他入境，使他没办法履行作为美国国会议员的职责。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工作是监督来自美国的外国援助，并为世界各地的人权实践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既是对民主价值观的侮辱，亦是对盟国政府官员来访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回应。特莱布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的巴勒斯坦祖母的照片，他说他的祖母应该生活在和平与人类尊严之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星期四承认，他与奥马尔和特莱布在意见上存在分歧，不过他同时亦都批评了以色列的决定。恩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政府禁止国会议员进入以色列是错误的。如果以色列政府希望赢得美国各政治派别议员的支持，这样这一次访问可能既是一个互相分享观点的机会，亦是讲明为什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如此重要的机会。相反，拒绝国会议员入境看起来就似是以色列拒绝批评和对话。奥马尔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特莱布是抵制、撤资、制裁 BDS 运动的支持者。BDS 运动是一项非暴力运动，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其结束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一些 DBS 的支持者支持单一国家的解决方案，批评人士说这个将导致犹太国家的毁灭。在推特上，以色列总理的官方账号证明了这个决定的合理性。他写道，国会女议员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列为巴勒斯坦而非以色列。与所有访问过以色列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不同，他们并未要求会见以色列政府官员或者是反对派官员。现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说，美国完全尊重以色列的决定，并反驳了有关此举侵犯言论自由的批评。弗里德曼在一份声明中说，针对以色列的 BDS 运动不是言论自由，这个无异于一场目的在使犹太国家失去合法性并最终摧毁它的经济战争。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跨党派市议员及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主管机构下架红色媒体，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一国两制的受害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泛绿的台湾基进党、民进党、社民党、绿等等十五名市议员星期四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前召开记者会，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下架红色媒体，即刻停止喂养旺旺中时集团的媒体。 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话：，人民唔只要有知情权利，而且要有知道正确信息嘅权利。
不只是长期的坚持民主的朋友站出来告诉大家旺中集团的真面目，甚至连他们蓝营的自己人。
苗博雅话：，唔只系长期坚持民主嘅朋友企出嚟，话俾大家知道旺中集团嘅真面目，甚至连佢哋蓝营嘅自己人郭台铭都已经非常明白，喺媒体面前讲出旺中集团就系国台办嘅打手。苗博雅又话：，甚至前几日台北市长柯文哲喺接受专访嘅时候，亦揭露出旺中集团董事长蔡显明点样去透过影响力去引导台湾政治人物嘅言论。苗博雅仲提到，红色媒体绝对唔系正常民主国家应该要有嘅产物。如果民主系自由开放嘅竞争，就唔能够容许有钱嘅资本家或者境外敌对势力透过资金影响台湾选举嘅公平性。台湾基进党话，台湾目前有500万有线电视嘅收视户，喺现行食到饱嘅情况之下，台湾嘅消费者同阅读嘅人毫无拒绝购买或者选择嘅权利。虽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2017年制定了分级分租机制或者是消费者单凭购买等方案，在落实上一再推迟。台湾基进党又说，就算该委员会今年3月因为新闻未经查证等理由重罚中天电视台100万台币，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这个电视台每个月可以分到的收视费就高达5000万台币以上。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话，已经着手处理有关的配套措施，并且要求有线电视业者必须要提供分组付费的方案，预计2021年实施。与会的青年抵制假新闻阵线发起人吴奕游亦表示，台湾现在正面临来自对岸的信息战以及媒体战。
红媒统媒它不是在你家门，它是在你家里面，他们并不是在台湾海峡中线徘徊，他们是直接已经登陆台湾。
吴奕游说，红媒统媒不是在你家门口，而是在你家里面，他们并不是在海峡中线徘徊，而是已经直接登陆台湾，在台湾岛内肆虐，影响大众。吴奕游又说，青年抵制假新闻阵线成立之后所提出的诉求，旺中集团的中天电视台以及中国时报还未报道，这个完全违反了新闻媒体的伦理和专业。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旺中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以及中天电视台在新闻编辑上接收中国国台办的指示，对此旺中集团加以否认，并且提出法律起诉。蔡英文政府将会在立法院内推动中共代理人的有关修法。不过在党国民党就批评此举是独裁复辟，钳制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8月13日星期二，小唐纳德特朗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为两个特朗普品牌的度假村做宣传，并否认特朗普集团的全球商业帝国继续为他父亲的政府制造利益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的报道。
小唐纳德特朗普将特朗普集团在印尼的两处住宅度假村称之为梦想工程。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to see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very distinct projects really start coming together simultaneously.
特朗普集团小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项目同时开始进行。小特朗普星期二在雅加达为计划中的位于西爪哇省丽都和巴厘岛的豪华住宅作宣传，这些项目由 MNC 集团开发， MNC 的老板是商业大亨又亦印尼统一党创始人哈瑞塔洛索迪布霍，他称特朗普总统是他的朋友。塔洛索迪布霍和他的妻子尼利安娜是特朗普就职典礼的贵宾。特朗普家族在全球的生意引发了大众对特朗普总统可能违反薪酬条款的担忧。薪酬条款禁止政府官员接受外国的礼物，特朗普政府坚称只要并没有具体的交换条件，他就没有违反这些规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建国者的本意是比这个条款更为广泛。
What the founders were trying to avoid is not only that but also Donald Trump thinking Indonesia,I like Indonesia because I've done business there. I should be thoughtful about Indonesian interests when I'm formulating my policy.
美国进步中心杰里米维鲁克话，美国建国者试图避免嘅唔单止系呢、这个，仲有唐纳德特朗普嘅谂法。佢就话印度尼西亚佢喜欢印尼，佢因为佢喺嗰个地方做生意，仲制定政策嘅时候，佢应该考虑印尼嘅利益。小特朗普称呢啲指控系愚蠢嘅。
I'd like to shut that nonsense down once and for all right here。
小唐纳德特朗普话，佢想令嗰啲无理嘅指控一次性咁样彻底终结，就喺呢个地方。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总统拒绝撤资，但系承诺喺佢任职期间，特朗普集团唔会签署任何新嘅海外协议。但系好难定义乜嘢系新嘅海外协议。MNC 已经聘用浦项建筑工程公司嚟到开发丽都城，其中将会包括一座特朗普高尔夫球场同酒店。浦项建筑工程公司嘅部分股权由沙特同南韩政府所持有。今年五月 ，MNC 宣布聘用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喺丽都城建造一座主题公园，并且有可能获得中国嘅融资。
That was done by my team, but finally we drop it. So the theme park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rump organization. I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MNC 集团老板哈瑞塔洛索迪布霍话：嗰啲系佢哋嘅团队做嘅，但系佢知道佢哋已经放弃咗，所以呢个主题公园同特朗普集团无关，佢哋必须非常清楚咁样讲明呢一点。小特朗普访问印尼之际，正值美国同中国之间持续贸易紧张局势，印尼官员担心自己会成为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嘅目标。2018年，印尼同美国嘅贸易顺差高达83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维达富斯瓦拉白宫的报道。
传统上，很多国家的移民来到美国进入餐饮业，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一位来自中国的移民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路，从癌症研究开始，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休斯顿的报道。在这个厨房里面，有一种吸引顾客时时来光顾的麻辣配料。
I think we use the fresh peppercorn from my hometown.
香蕉餐厅老板杨玉兰说，他们用的是他家乡的新鲜花椒。这些花椒从餐厅主人的家乡重庆出发，第二天就来到休士顿一家名为香蕉的餐厅。重庆位于中国的西南部，靠近四川。胡椒粒具有独特麻辣味道。杨玉兰在4年前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休斯顿拥有6家分店的帝国。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不典型，他的第一份职业和食品毫无相关。杨玉兰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美国，在中西部小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从事癌症研究。他说接触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Like me, every day will go to bleeding, happen at any time. Also, after I lose 2 babies when I'm pregnant.
杨玉兰话，比如佢每日都会流血，随时发生。另外，当佢因为流产失去咗2个细路仔之后，佢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嘅决定。为咗健康，防止再流产，杨玉兰决定改行。佢开餐馆嘅灵感嚟自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会议嘅旅行。
We passed by a Chinese restaurant, but there's a 1 hour long waiting line. So from
杨玉兰话，佢哋经过一家中餐馆，但系要排1个钟头嘅队。喺佢哋原嚟嘅小城市麦迪逊，佢哋冇一家好嘅中餐馆。杨玉兰唔似美国其他好多移民咁样喺华人聚居区开餐馆，而系走出华人社区，在更丰富的社区开餐馆。在美国最多元化的城市休斯顿，他说当地居民对于中国食物的品味已经变得相当挑剔。
American guests, they can find out which one is authentic Chinese restaurant or not authentic. Because they get
杨玉兰说，美国客人可以发现哪一家中餐馆是正宗的，哪一家不是正宗的。因为有更多的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环游世界，他们知道正宗的中国菜是怎样的。拉维查奥达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未去过中国。
But I've done a lot of business with the Chinese, and so I've been to some pretty authentic places, and this is by far one of the most authentic.
爱食辣的食客拉维查奥达说，但是他跟中国人打过很多的交道，所以他去过一些非常正宗的地方，这个是迄今为止最正宗的中餐馆之一。 正宗的口味亦都吸引了中国的常客，比如曾经在四川读大学的于雁祥，四川以辛辣食物闻名。餐馆常客于雁祥说，他觉得最好的是有麻辣味道，花椒味道很浓。杨玉兰不单止拥有一家成功的餐厅，他现在还有两个小孩，这个正是香蕉餐厅招牌的灵感来源。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